欢迎再次收看《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eyer。 今天我觉得有必要谈谈一些关于 Alex Hirota 在网上更常被称为 Voice of Reason 的指控。说实话，我讨厌网络闹剧，我也认为掺和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的流言蜚语对灵性没有好处。但我认为这组指控有一些重要原因让我必须出面，我会解释原因。首先，先不谈所有淫秽细节，这些指控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有指控说他与成年女性之间有各种不当的性性质交流，并且还有一项指控称他曾与一名十几岁的未成年人进行不当的性话题交流。截止到我录制这段视频的时间，周二晚上 Alex 已经否认了第二项指控，但两项指控都很丑闻，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很多想法。就先说到这里吧。我目前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些指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我是在昨天早晨才知道这整个风波的，比 Twitter 上的大家晚了一天。我不是来报什么新的八卦或者类似的东西。我没什么可以分享的，也不想分享。我能做的是提供一点点指引，因为我经历过比你们中的一些人更多类似的事情。所以，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必须谈这件事。第一，我最近称赞过 Alex， 他也说过一些很好的话来称赞我。因此，如果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就会很奇怪。第二，他和 Catholic Answers 有一些合作关系。他并不是 Catholic Answers 的正式呼叫学员，但他以前上过我们的广播节目，而且我们也推广过他的一些内容。所以，如果装作这一切没发生，也同样奇怪。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三点，很多正在实时目睹这一切的人，可能第一次在公交圈里仰慕某个人，却看着他坠落。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情感和灵性创伤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你们当中有些人跟我一样年纪够大，还记得2003年，当第一批关于祭司性虐待的报道公开时，丑闻像海啸一样，一桩接一桩。如果你熬过了那段时间，你的心态可能和刚刚皈依、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人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比如，回到1100年代初，欧洲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Peter Abelard 就曾对一名女学生下手。他其实是为了诱惑她，才收她为学生。最后，他让她怀孕了。他的舅舅是一位祭司，得知后让人把 Peter 给阉割了。这件事成了轰动全欧洲的大丑闻。900年后，我们仍然记得。感谢神，现在的情况没到那种程度。然而，懂信仰的人仍可能无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情欲，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互联网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我想谈几个要点。第一，作为在公开场合代表公教的人，我们该如何妥善应对？第二点，如果你就是那个对此事做出反应，而且真的受伤的人，你该怎么办？第三点，你怎么确保自己不会走上那条道路，不会过着双重生活，或者言行不一？所以，我想先谈谈那些真正受过帮助的人，无论是因为 Alex 的内容，还是因为别人的内容。也许你6个月后再看这段视频，那时出事的人是我根本不知道的另一个频道的主持人，或者是你本堂区的祭司。当某个人在灵性上极大的帮助过你，却又陷入某种丑闻时，你该怎么做？我想说几点。第一，这件事影响到你的信仰并不奇怪，因为好的劝服有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ethos。所谓 ethos， 就是当你想说服别人时，大体上有三种方式。一种是 logos， 也就是这是论证，让我把所有细节都告诉你。 还有一种是 pathos， 也就是触动你的情感。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减少痛苦，我让你感到一点内疚，也许你就会采取原本不会采取的行动。这就是 pathos。接着，最后一个是 ethos。其实，在这三种方式里，它排第一。我现在是倒序介绍的。在这种方式里，讲话者的个人品格才是关键。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一点，这也是名人代言产品的原因。如果代言人是你敬佩的人，你就更可能去买他们推荐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对好人更容易也更完全的相信。我觉得他说的对。当某个议题难以得出确切结论，而且意见分歧时，这一点尤其明显。你不能简单说很明显就是 X， 也没有条件自己做学术研究去判断到底是 X 还是 Y。 于是当一个你在其他事情上信任的人告诉你是 X 而不是 Y 时，你就很可能信他。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做的，比如经济政策等各种复杂议题，对吧？我们不会自己把所有功课都做完，而是信任我们敬佩的人，并且希望他们把我们带往正确的方向。所以，任何削弱你 ethos 的事，任何让人怀疑你没有诚信的事，都会连带削弱你所传达的信息。当你要向他们介绍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理想情况下你不能只凭感觉行事。我在转述他的观点。不仅是别人开口前对你的感觉，你的举止和表达方式，从修辞角度来说，也会帮助说服我。不过，你的举止、我对你的看法以及你给人的印象是油滑还是可信，都会影响我相信你的程度。我觉得这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品德无关紧要的观点，因为他说，当然有关。演讲者的人格几乎可以说是他最有效的说服手段。想一想，如果一个看起来不诚实的人在给你讲故事，而另一个看起来诚实的人也在讲故事，你显然会相信那个诚实的人。一旦你破坏了这一点，阻碍别人相信你所说的话，你就会对自己的说服能力造成巨大损害。如果人们觉得你油滑下流，他们就不会信任你，而你可能正想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 ，ethos 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尤其如此。好好想想，那段著名的护教学经文《彼得前书》3:15，谈到要提出辩护 （apologia）， 他说要向一切要求你们交代心中盼望缘由的人做辩护，这就默认你的 ethos 能让人盯着你，渴望你所拥有的东西。那并不是纯粹的 logos， 也不是单纯的逻辑。还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盼望，这本身就是个人见证。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召成为专业护教学者，但每个人都被召拥有那样的 ethos， 这是你最有效的修辞工具，也是最有力的服传和护教工具。当你知道某个人真的圣洁时，这比任何方法都更管用。如果你本身不圣洁，效果就荡然无存。这就拿走了你最有效的工具，这不仅对你不好，还会伤害所有你想要触及的人。从积极的角度看，红衣主教 Joseph Ratzinger 曾说，教会仅有的真正有效的两种护教论证是教会孕育出的圣人以及在他母胎中滋长的艺术。换句话说，人们可以用逻辑推理来否定一个三段论，但他们无法无视熠熠生辉的圣洁和惊人的美。可如果你只是装的圣洁，却并非如此，就会损害对真理最重要的见证之一。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灵性问题。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你不能轻描淡写那些现在感到极度震动的人。 按照我们的信仰，他们这样反应再正常不过，因为他们会想，这个人向我介绍耶稣基督，我觉得很有道理，可后来却发现他在生活的另一面虚伪欺人。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告诉我有关基督的事实没有两面三刀呢？这是个很容易陷进去的论调。那么，我们该如何把这些区分开来？虽然你的圣洁很重要，但基督的圣洁和福音的真理并不取决于你的圣洁。无论你是圣人还是罪人，无论你最终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你仍然可以见证福音的真理。因此，我们要养成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把论点和提出论点的人分开的习惯。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适合这样做。我这么说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我个人来说，很多时候我听到有意思的内容，不管是护教学还是别的话题，其论点往往来自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频道，只是算法随机推给我。算法随便推送了一个人，我会想，哦，看起来挺有意思，然后我就点进去，听完后觉得，嗯，这很有说服力。我对那个人一无所知，因此我已经习惯把他们的个人品格与他们在这件事上至少有没有说真话区分开来。也许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撒谎，但在这里他们似乎说了真话吗？如果是，我就该认真对待。在这件事上我建议同样操作。多年前 John Carapi 神父，早期的网络公教名人之一，就公开跌下神坛，闹得相当丑闻。于是他宣布因此要脱离祭司身份。我认识一些受到 Carapi 神父巨大帮助的人，也认识一些人不愿承认这些指控似乎确有其事。他们立刻想要终止一切讨论，指责别人传播流言，说别谈这事了。但也有人因为这种背叛太伤心，直接把他的 DVD 拿出来摧毁。虽然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我要说的是，如果他当年所讲的内容是真的，那今天依然是真的。
And I would suggest, well, that's a completely understandable response.The things he was saying, if they're true, remain true today.
这些真理并不依赖他的个人圣洁。也许当初我们听他讲到是因为觉得他很圣洁，但真理本身并不取决于这一点。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甚至比这更极端，来自我读到的一篇论文，作者是 Howard Jackson 教授。那篇论文相当学术宅味，标题是《古代自我指涉惯例及其对约翰福音作者与完整性的启示》。用白话说，许多现代学者关于所谓约翰团体与第四部福音书的理论，预设了一种根本不符合现实的约翰福音成书方式。这位学者在1999年指出，古代世界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他指出，当时甚至现在的很多学者把由某个团体共同写福音书之类的假设当成理所当然，但事实根本不是那样。这篇文章很精彩，戳破了不少荒谬观点，在很多方面就是朴素的常识。而且作者学术功底扎实，研究过诺斯底主义等诸多课题。他似乎并不是基督徒，只是一位了解古代世界运作方式的学者，发现许多现代批判学者在想象新约文献来源时，其实一点也不批判。我当时想，哇，真是犀利卓越。我怎么之前没多了解 Howard Jackson 教授呢？悲剧的是，原因在于他后来制造了一起杀人后自杀的案件，这几乎是人们能想到的最严重的丑闻。你知道吗？他的文章仍然很出色。我觉得我们对历史人物往往更能做到这一点，而对当代人或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却难以如此。比如，我可以欣赏卡拉瓦乔的艺术作品，而不必欣赏他因涉嫌谋杀而逃亡的事实。 我也可以欣赏独立宣言的卓越，同时把它和起草人的行为区分开。他们虽高谈独立，却把其他人当作财产，把他们当作动产奴隶。这完全是虚伪的。我可以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我也可以把精彩的论点和提出论点的人分开。我鼓励你，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去经历那份悲伤，感到被背叛、难过都没问题。但你也应该，甚至必须能够说，好吧，真理依旧是真理，我不能让这件事彻底摧毁我的信心。这就是我想对那些此刻感到不安、心里没有平安的人说的话。那么，站在另一边的我们呢？接下来，我想对两类人说几句话。第一类是所谓的公教创作者，第二类是任何拥有频道、致力于传播基督信仰的人。如果你符合这点，那我就是在对你说。更广泛地说，我其实是在对任何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讲话。也许你没有频道，也许只是在你的办公室，大家都知道，哦，这个人对公教的事情最懂，或者这个人真的相信耶稣，并且非常认真地对待信仰，这是我们这儿的宗教狂热分子。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那是你，那么我有一段经文想请你带到祷告中，就是雅各书第三章。我会把整章读出来，然后逐段谈一谈，但首先让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遍。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知道我们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再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强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照样，舌头也是个小肢体，却能说大话。看啊，一点火能点着何等大的树林。我想逐句来拆解，因为这段劝勉很醒目。做教师的人，若舌头犯罪，也就是你的沟通方式没有荣耀神，就与教师的身份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点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因为我们很少认真谈论这一层面。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召成为信仰的教师，不论形式如何，你就是在请求接受更严格的审判。你的罪会比那些没有公开站出来的人更严重。公开见证本身是好事，但这也意味着你必须更认真地追求圣洁。因为一旦你跌倒，不只是你个人蒙羞，你还可能拖累别人一起跌倒。所以当你思想这些事实，要记得舌头这小器官，这小舵子完全可以把整艘船带偏。事实上，可能不止一个舵子会出问题，你必须好好掌控这个舵。如果你能驾驭它，你就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然而，仅仅做教师却不能管理好自己的言语，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仅只讲错教义。耶稣在太十二章警告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是严厉的话，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如果你缺乏自律，让自己随口而出，你可能就因这一点而被定罪。那接下来这部分呢？雅各警告说，我们都在许多事上犯错。我认为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我已经看到有人这么做了。每当出现丑闻时，那些很喜欢当事人的人就会把问题普遍化，轻描淡写地说，人人都是罪人。而那些不喜欢当事人的人则会抓住机会痛批，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每次有丑闻，几乎都是这种套路。说实话，这两种反应都有点虚伪。
to be totally frank with you.
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罪都同样严重。
Not all sins are equally bad.
如果说任何罪都能把一个人从公共讲道的位置上拉下来，那就没人能教导信仰了。
Then no one could teach the faith.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同意，有些罪确实应该让人失去公开教导的资格。于是问题来了。我们该把界限画在哪里？究竟该怎么画这条线？可别用人人都会犯错这样的套话来模糊本该明确的界限。相反，我们也可能把线画的刚好把讨厌的人排到另一边，把自己留在好人区，却不愿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站在哪一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依然会带来丑闻，需要被解决。所以，请把这几点牢记心中，不要相对化罪，同时也别假装罪只是邻居才有的事。为此，我想提出一个我要深入探讨的主题：黑暗与光明。圣经处处都在谈这点，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他的《辨别诸灵规则》第13条里也谈到了。他用一个意象来描述魔鬼，魔鬼像一个性掠夺者，也可以说是假情人。他写道，我们的仇敌，也就是人性的仇敌魔鬼，在形式上可比作一个假情人。他想隐藏自己，不愿被发现。如果这个假情人怀着恶意去诱惑好父亲的女儿或好丈夫的妻子，他会要求他们把这些话和引诱都保密。一旦女儿告诉父亲或妻子告诉丈夫她的邪恶暗示和堕落意图，他就非常不悦。我想这个例子非常清楚，毫无含糊。如果有人给你发色情信息，而你立刻说出来，某人给我发了很不合适的内容，他的计划马上就被瓦解了。这在字面上成立，在属灵层面同样成立。魔鬼，我不是说魔鬼真会给你发色情信息，但他确实想引诱和勾引你，而破解之道就是把诱惑带到天父面前，或者干脆摊在光下。当你正在与诱惑搏斗时，其中一个常用且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别人敞开谈论它。比方说，你正被看色情内容的诱惑缠住，你可以给朋友发消息说，嘿，请为我祷告，我又遇到这个诱惑了。很多时候，诱惑就会消散，因为魔鬼不想让他的邪恶意图见光，于是他们就烟消云散。并不是每次都管用，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效且几乎无痛的方法，能解决很多属灵上的难题。魔鬼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你觉得把诱惑暴露出来太丢人。你其实什么都还没做，仅仅是诱惑临到就该为此自责。所以别告诉任何人魔鬼会这样暗示你。你应该被羞耻笼罩，独自面对魔鬼，然后看看结果会怎样。可是一旦把这话说出口，你会发现这显然是世上最愚蠢的想法。很明显，你不可能赢得那场战斗。把它带到光里，去找你的祭司，去找朋友，把这些事情摊在阳光下，然后看看有多少诱惑会消失。如果你自己正在做一些不想见光的事，在这个比喻里你就像魔鬼一样，那就立刻停止。要知道，你在黑暗里做的事随时可能被曝光，因为这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扮演了独特且破坏性角色的地方。显然，当圣依纳爵·罗耀拉写下这些话时，互联网还不存在。那时候，人们也可以偷偷摸摸，令人毛骨悚然地去诱惑别人。而现在，要做一个偷偷摸摸、让人发毛的诱惑者要容易得多。或者，也许你并不是那个诱惑别人的人，也可能你是受到诱惑的那一方。你可以把这些事藏在心里，在脑海里玩味一下，发点暧昧信息，看看会怎样。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们拿到光下。但问题来了，如今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过双重生活。你可以开一个备用账号。我想年轻人把这叫做 alt。你可能有两个账号、两种身份等等，但现在这些内容随时都能被截图公开分享，你就可能当众出丑。 黑暗中的行为可能瞬间以这样羞辱的方式被曝光。听着，这确实很难。当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渗入你的家，你的设备却仍被要求保持贞洁正直，这确实很难。即便你在街上刻意守护自己的眼目，即便你设好了各种防护，避免陷入那些垃圾内容，你仍可能突然看到一条广告、一个短视频之类，里面有挑衅性的东西，就这样直冲你的脸而来。你已经尽了全力，但还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那感觉可能非常不公平。我对此深有同感。那又怎样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在《沉默》这本书里，当然我并不是在推荐《沉默》或他的电影版，我其实还没读过这本书。我记得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片中有个角色叫 Kichiro， 如果你看过电影，也许记得他是谁，我就不剧透了，但他是个关键人物。他抱怨在日本要成为圣徒有多难。他指出，在往前几代，人们可以一直过着单纯蒙福的信仰生活，直到临终。然而，在他所处的年代，日本政府正残酷镇压基督信仰，人们被迫要么叛教，要么面对无情的殉道。不仅他们本人会被处死，连亲人也会被杀，以儆效尤，让他们背负他人死亡的负罪感。也就是说，处境惨不忍睹。于是他哀叹，为什么我们非得生在这个时代？如果得不到主亲自回应，我想次好的答案就让 Gandalf 来说吧。
我真希望这些事从未发生。凡活在这种时代的人都如此希望，但这并不是他们能决定的。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怎样使用已被赐给我们的时光。
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你可以抱怨神让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可以为神竟然创造了你而欢喜，并且认识到正是在这里，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段文化中，神要把你塑造成圣徒。因此，你要么接受挑战，要么放弃。只有这两条路，我们向来就只有这两种选择。所以我鼓励你认真看待这点。随口说一句，互联网让事情难多了很容易。你说的没错，确实更难了。早在以前，这就是个问题。堕落并不是等到 Al Gore 发明互联网才出现的。但它确实更严重了。你知道吗？这并不改变你被召成为圣徒的事实。现在还有个相关的问题，好吧，也许我们该换种方式退守。也许我们不该再让平信徒担任护教学家。于是有位 Twitter 或者说 X 的用户，我也搞不清现在大家怎么自称。他说，说真的，公教会得回到过去的做法，让护教学家只由祭司和主教来担任，再也不要有平信徒护教学家，全大写。人们听到这一说法就回应说，你难道忘了神职人员也曾爆出过大丑闻吗？你不能因为某人领受了圣制就假设丑闻会自动消失。对此，他回答说，这条帖子炸锅了，很多人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如果只有祭司来做护教学，一切就会风平浪静，而是说护教学应该被比现在更加严肃的对待，不要再让带着网络摄像头的爸爸们出来讲道。好吧，我同意护教学确实应该非常严谨，这一点在雅各书第三章里就有道理可循。如果你仅仅因为想把某些想法告诉全世界，却没有准备就闯进这个领域，你可能会给教会带来大麻烦。这部分我完全同意。如果你看过某位准备不足的公教徒在辩论中被彻底击溃，颜面扫地，你就会明白，他们不只是让自己出丑，还因为缺乏准备或自负而让基督的心腹蒙羞。事情不是大家尽力就好这么简单，这样根本无法接受。你应该做自己有资格做的事情。比如，我不能去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因为我完全唱不准音。同样的，如果你无法把一个论证从前提推到结论，那这份工作大概并不适合你。 你仍然可以分享个人的见证，但也许不该去做信仰教师，免得招来更严厉的审判。因此，我赞同这一点，但我认为这跟凭信徒或神职人员没有直接关联，这更多跟你是否为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做好准备有关。因为我在神学院待了五年，他们根本不教护教学。事实上，很多主教和祭司要处理的事物和公教网络世界里的人面对的完全不同。若我当初真的领受圣职，我就很难再做这些事，因为我得承担许多只有祭司才做得到的职责。护教学并不在那些非做不可的祭司职务里。当然，若有优秀的祭司护教学家是件好事，他们能以此身份为教会发声，立刻赢得尊重。像 Mike Smith 神父这样的祭司在不断解答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常问的问题，他把这些答案融入牧灵工作中，成效惊人。我赞赏这一切，并且要说圣教宗保禄六世说的对，除了祭司的职分外，凭信徒也分享基督的祭司、先知和君王职务，因此也在整个神子民教会的使命中有自己的一份。他们透过致力于福传和成圣的行动来行使这种分享。我们被召成为福音使者，使别人更加圣洁，不是经由圣事，而是借着宣讲福音。因此，福传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护教学都是凭信徒被召去做的事。他甚至说，教会的所有子女都应毫不迟延，尽最大努力共同合作，按情境需要有效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各种使徒事业。而这枚硬币尚未谈到的另一面，其实非常美好。没错，互联网、整个数位领域以及各种新型传播媒介，确实让某些属灵征战变得更难打。同时，他们也让我们以前从未能做到的，把福音传到万国变得容易得多。我可以坐在镜头前，对着麦克风，向从未谋面的观众谈论耶稣基督，这本身就很奇妙，也是一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呼召。当然，也许你被召去使用社群媒体的方式，自保禄六世时代以来已经大为不同，并不是像我这样。也许你只是分享带有经文的小黄人梗图之类的内容，无论是什么都好。你永远不知道神会借着哪一个小小的触发点去触动某个人的心，所以你就尽自己的那一份力，用你能用的方式善用社交媒体，在各样使徒事业中推动天国在世上的拓展。这就是你的召命，教宗就是这么说的。为此，下周我会去参加 Catholic Creator Conference， 也就是从今天算起的一周后，届时会有许多正在做这项工作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棒，也在努力做得更好。我认为凭信徒投身其中是好事，也很欣慰看到许多公教凭信徒说，我们得把这件事做得更好，也要更有智慧。所以提前向所有会去史杜本维尔的人打个招呼，也请为我以及所有与会者祈祷，求神让大会顺利，因为这是在提醒大家，嘿，这是一场属灵征战。这可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较量，这让我想起《使徒行传》十八章。我觉得亚波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亚波罗能言善辩，熟悉圣经，也受过主的道路的教导，但他并非无所不知。他很热心，也是一位不错的护教学家。他关于耶稣的事讲解的准确，然而他仍有限制。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后，经文没写他具体说了什么，显然他用心良善，却有些偏差，于是他们私下把他带去，更准确地把神的道路向他讲解。这就是答案。他们并没有说，你不准再讲了，你不是受过案例的神职人员。 而是说，好，如果你要继续讲，我们必须确保你预备充分，让我们来补足你教理上的这些空缺。就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你该做福传，也该做护教学，不要让别人阻止你，但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这意味着，如果你要以公开、面向大众的方式来做，就必须好好预备。千万别掉以轻心。好，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以下这部分是对所有人说的。我要说的是 ，Alex， 如果你在看，或者有任何人正经历着 Alex 似乎正在经历的事，我想可以合理推测，这可能是 Alex 一生中最糟的一周，而这或许完全不公平。也许他正遭受巨大的痛苦，而如果神愿意，这会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圣徒。又或者那些指控基本属实，那样的话，公开的羞辱也许是神痛苦却慈悲的方式之一。对此我不下定论，我也不猜测，我只是提醒你自己也可能有类似的处境。若你诚实审视自己的生活，会发现这里是我真正努力追求圣洁的地方，而那里可能只是我想显得圣洁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的地方。如果你陷入那种只想看起来圣洁而不是成为圣洁的状态，就会出现一个可笑却危险的结果，你开始过双重生活。让自己看起来圣洁并不是坏事，你应该让人看见你的善行，好叫人将荣耀归给神，这在适当的情境下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你只是装的圣洁却不真正追求圣洁，你就成了耶稣所说的粉饰的坟墓，就像一座墓，它外表洁白漂亮，里面却是死气沉沉。说准确点，是坟墓。不好意思，就是那种外表光鲜，内里死亡的坟墓。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接下来，我想用几段经文和保禄六世的几句话来结束。在以弗所书四章，圣保罗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他接着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他不只是叫你别犯通奸、淫乱这些大罪就好，连污秽的事都不要做，甚至在言语和意念上都要保持纯洁。别种下你不想长成大树的种子，要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用更好的种子、感恩的种子来取代，让那些好的种子生长。因为他警告说，不道德或不洁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必得不着基业。这话相当严厉，圣经里可没有男孩子淘气难免这种说法。你真正的召命是成为圣徒，在这场征战中不要再对自己放松要求，别屈服，要更加奋战。他在后面几节又说，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认为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第一，你会注意到他并没有说不能揭露人暗里的可耻行为。不，相反，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确实需要把他们揭露出来。因为知道某人是否披着公教外衣去捕食、去行恶，可能非常重要。这些事确实值得被注意、指出并揭露。圣经也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妄下断语。如果你觉得这是妄下断语，那是误用了这个概念。但是你自己生命里有没有不想被光照出来的事？这又呼应了之前引用的伊纳爵的话，这是需要自我检验的。如果别人听到你对亲人说话的方式，会觉得你是好基督徒，还是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看到你的网络搜索记录，会不会觉得你是个伪君子？如果他们看到你的一切，他们会怎么想？因为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揭露。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如果你不愿意自己的真面目被显露，那就有问题了。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终有一天，黑暗中的作为都会被带到光里，所以你应当活得问心无愧，盼望那天的到来，而不是惧怕他。好了，最后给出两个具体的建议，告诉你该怎么做。我想回到圣保禄六世的话，他指出教会有一种使命，他称之为使徒工作。在这使命里，平信徒有特别的角色，也就是平信徒使徒工作，而这完全取决于平信徒与基督活生生的连结。因为耶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此，我之前承认，你们当中很多人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角里可能更偏向 Logos， 你们对 Pathos 和 Ethos 可能没那么在意。我自己的情感诉求不算强烈，也希望我有足够的个人诚信，但我想你们看视频并不是冲着这些来的。谁知道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你们很多人喜欢的是把三段论给我，把逻辑论证给我，我来判断，这很好。但也有危险，你可能开始以为传扬福音就是把三段论排好顺序而已，其实不是。真正的核心是与耶稣基督活生生的连结。所以，如果你以为可以在与他关系不正的情况下做这事，这不仅指过双重生活、犯致死的罪之类。哪怕只是对他有点冷淡，漠不关心，这其实很容易发生。我记得当初刚开始写博客，那时候大家还习惯阅读，有时我会缺席原本习惯参加的午间弥撒。我会因为写文章而错过弥撒，最后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你在干嘛？这怎么说得过去？感谢神，我有位神师提醒我，想因为忙就省掉祷告，就好像因为路程遥远就决定不去加油站一样。这很愚蠢，毫无意义，所以别这么做。你要在一天中安排固定的祷告时间，并且非常认真地看待与耶稣基督保持活泼关系这件事。正如保禄六世指出的，这尤其与礼仪紧密相连。他承认，正如我之前所说，平信徒拥有这份使徒工作的权利，而这权利来自耶稣基督。因此，他明确表示，主亲自派定他们去从事使徒工作，我们分享基督作为元首的使命，并与他合而为一。因此，他作为祭司、先知、君王的职分也呼召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活出来，不仅在所做的一切中献上属灵的祭，更要在全世界为基督做见证。这并不是神职人员才有的特权。不过，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并非单靠自己就能得到的扶持。你当然可以，也应该，而且必须祷告，但你同样迫切需要圣餐。你确实需要圣事的扶持，因此，凭信徒的使命由祭司支持并托底。即便那个祭司是世上最糟糕的护教者，只要他能有效举行弥撒、听告解，就能为教会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益处。所以，不论你处于什么阶段，都要扎根于圣餐。扎根于祷告，扎根于与耶稣基督活泼的关系，不要让生命中的任何角落腐烂滋生，成为你不愿被光照的东西。因为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无论是一场网络丑闻，还是你突然的离世，你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被暴露在刺眼的光下。让那一刻成为喜乐的理由，而不是丑闻和悲伤的源头。也请为所有可能卷入我提到的这些风波的人祈祷。请为我祈祷。请彼此代祷，因为这不只是一次辩论，也不只是几个三段论。这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对手不是血肉之体，而是那些执政掌权者。 这才是真刀真枪的。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ashmire， 愿神赐福你们。